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联合国安理会礼拜一召开会议，就阿富汗危机进行紧急磋商，会上重点讨论并强调了敦促有关各方停止敌对行动，避免暴力冲突和保障人权的问题，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个是安理会在塔利班礼拜日占领阿富汗首都后所发表的首份声明。声明强调必须确保机构的连续性和遵守阿富汗的国际义务，以及所有阿富汗和国际公民的安全和保障。安理会还呼吁所有各方遵守国际人权准则和标准，并停止一切虐待和侵犯行为，但没有特别提及塔利班。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敦促各国接受阿富汗难民，并停止对他们进行驱逐。阿富汗驻联合国大使古拉姆·伊萨克扎伊谈到，该国首都当前正被恐惧笼罩，其他省份的人纷纷涌入喀布尔，将它视为最后的避难所。近日，地中海地区野火频传，法国消防部门17号表示，法国南部度假胜地圣托培附近传出猛烈野火，迫使数千人撤离，其中包括露营场地的游客。法国南部是今年夏天地中海遭遇地区一连串野火事件的最新一宗，大规模野火早已经在希腊、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阿尔及利亚以及摩洛哥等国的部分地区肆虐。此外，根据17号公布的全球民意调查，约 73% 的受访者现在认为，由于人类活动，地球气候日益逼近险峻且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这份调查是由全球人民联盟与市调查组织伊普索莫里所作出。调查发现，每5名受访者中就有4人表示希望能够在保护地球上更尽心力。海地救难人员礼拜一靠住重型装备和徒手开发，在两日前因大地震而被夷为平地的建筑物下寻找幸存者。这一场强震造成1419人死亡，6900人受伤，而即将到来的风暴将为海地灾民带来更多苦难。海地14号清晨发生了规模 7.2 强震，数以千计建筑物倒塌，医院已经因伤患涌入不堪负荷。而大风暴的瑞斯来势汹汹，即将侵袭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风面逼近这个加勒比海国家的西南部半岛，恐引发暴洪和山崩。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监测，瑞斯恐为加勒比海伊斯班尼奥拉岛上的海地与多明尼加带来5-10英寸的降雨量。过完礼拜二一整日，南部地区的局部最大降雨量预计可达15英寸。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这一类强降雨可能引起山洪爆发，和都市洪灾亦可能引发山崩。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的蔓延，美国多个大城市疫情有所反弹。纽约市长白思豪16号签署了一个紧急行政令，从8月17号起在纽约市推行纽约市通行锁匙疫苗证明计划。行政令要求在经过几个礼拜的过渡期后，从9月13号开始，该计划将被强制执行。根据纽约市通行锁匙计划，民众在进入纽约市的餐馆、健身室和电影院等室内场所时，将会被要求出示至少接种了一剂的疫苗证明。未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与身份证的顾客、全职或兼职员工、实习生、义工或承包商，不得进入室内餐饮服务、娱乐、展览空间以及室内健身房等场所。市长的紧急行政命令规定，凡是违反通行锁匙的人都将面临高额罚款，初犯将会被罚$1,000，第二次违规将被罚$2,000，之后再犯将被处于最高$5,000的罚款。如果有人为了避过这个计划而使用伪造疫苗接种卡，将会被以欺诈罪起诉。礼拜一，拜登政府批准了增加低收入者的食品券福利、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改革措施。 是史上最大的升幅，这项改革可能会影响多达4200万美国人。据报道，从10月份开始，美国的低收入者食品券福利将比疫情前平均水平提高 25%， 这个将是该援助计划自1975年成立以来所提供福利的购买力首次发生变化。美国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确保低收入家庭获得健康的饮食，有助于预防疾病，支持小孩上学，减少医疗保健费用等。美国农业部表示，最新的食品券福利计算公式基于当前的食品价格、美国人通常吃什么、膳食指导和食品中的营养成分。在疫情爆发之前，该福利平均是121元，在新政策下每月将增加36元。在疫情期间，所有接受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人，他们的福利都已经增加了 15%， 但这一额外的援助将在9月底到期。即使目前的经济已经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开始好转，但仍然有 10% 的美国家庭报告说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其中包括 17% 的黑人家庭。供应美国西部数以千万计人民生用水的大型水库米德湖目前水位只剩1/3。官员礼拜一首次正式宣布米德湖缺水，西南部部分干旱地区将减少供应。降雨减少导致美国大片地区因长期干旱一片干枯，连全美最大的人工水库水源来自科罗拉多河的米德湖水位亦都减少到只剩1/3。美国内政部辖下开垦局指出，由于米德湖缺水，美国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墨西哥十月起的一年内将减少供水。亚利桑那州年供量减少 18%， 内华达州减少 7%， 墨西哥就减 5%。另一方面，美国西部10个州的州长敦促总统拜登宣布这十个州进入联邦旱灾状态，好让农民与牧场主人符合领取特殊援助的资格。州长联名信写道，历史性的旱灾恐让作物全数化为乌有，收成减少，还可能会导致病虫肆虐，更会加重整体损失。水库供水量减少，干旱区的农业、城市和北美原住民部落用水必然亦都会随之减少。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在连日拿下阿富汗多座要城后，塔利班15号入到首都喀布尔，欧美各国紧急撤出使馆人员，但中国及俄罗斯却未有大动作，引发外界揣测。在阿富汗塔利班占领喀布尔的第二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6号与包括中国与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外长通话，寻求共同应对急转直下的安全局势。国务院15号发布了一份有几十个国家联署的声明，呼吁所有各方尊重和方便外国公民和希望离境的阿富汗人安全有序地撤离，称那些在阿富汗各地掌握权力的人有责任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并立即恢复安全和秩序。中国没有联署那份声明，目前塔利班正在寻求获得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支持。中共外长王毅7月28号在天津会见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17号会在喀布尔和塔利班的代表会面，此前俄罗斯亦一直和塔利班有接触。阿富汗变天已经是世界各国关注的议题。法广报道，礼拜一下午，马克龙、默克尔和约翰逊已经针对阿富汗变天进行通话。约翰逊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团结一致，对阿富汗问题采取统一的做法。他还说，将在未来几日和朱七领导人举办视讯峰会。马克龙在电视谈话中表示，阿富汗不能够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所，并称将会促使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合作。人权方面，马克龙希望能够采取倡议方式应对非正常的移民潮， 并保护曾经为法国效力的阿富汗人。他证实法国已经派遣军用飞机和特种部队前往阿富汗，协助相关人士撤离。默克尔就表示，保障德国国民、使馆人员以及与德国合作的阿富汗人的安全是优先事项。他感叹，对阿富汗人而言，政权变天是痛苦且可怕的。目前1900名阿富汗当地工作人员和家属已经被带往德国或第三国家，未来还会协助更多人撤离。美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表示说，在塔利班上个礼拜周末占领喀布尔并宣布取得胜利后，国防部目前正在评估阿富汗恐怖主义网络被重新建立的情况。在美军本世纪初推翻塔利班政权之前，塔利班曾经被指控窝藏了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恐怖组织，后来还包括哈卡尼网络。五个大楼新闻秘书柯比16号对记者表示，现在评估和判断未来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还为时尚早。美国防部长奥斯丁对国会议员说，他将会重新评估阿富汗境内恢复好似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网络的可能性。他说，目前尚未清楚对于恐怖主义威胁在不久的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五个大楼是否能够作出坚定的判断。去年新冠疫情高峰期间，无数机场和铁路公路交通停摆，唯有港口货柜船只络绎不绝，失船的情形严重。彭博社16号报道，随着旺季即将到来，美国西岸失港的情况更为严重。监控加州圣彼卓湾水上交通的官员表示，截至15号共有37艘货柜船停泊在海上，等待在洛杉矶港和长堤港卸货，这个几乎是7月中旬排队量的两倍，接近2月1号创下的高峰值。美国最大亚洲货品入口门户外海失港的情况恶化，有可能延长运输延误，进一步侵蚀美国入口商的利润并提高物价。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中国到美西的货柜运费每40英尺货柜运费升至近16000美元，是疫情前的10倍，比上个月升了近一半。港口堵塞问题加剧，国际航运价格持续飙升，可能会导致需求得不到满足并推高通胀压力，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在特斯拉汽车与停放在路边的紧急救援车辆发生一系列碰撞事故之后，美国政府针对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展开正式调查。据美联社报道，今次调查涵盖了特斯拉目前的整个车型，从2014年到2021年的车型型号 Model Y、Model X、Model S 和 Model 3等全部车型，涉及了765000辆汽车，这个几乎是特斯拉自2014款车型上市以来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汽车。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16号发布了有关调查的消息，该局透露说，自2018年以来已经确认了11宗车祸事故都和特斯拉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有关。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亦都调查了2016年发生的一些特斯拉撞车事故，并建议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特斯拉将自动驾驶仪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可以安全操作的区域。美联社16号报道，一名26岁的中国女性吴欢透露，她曾经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大城市杜拜一个地方由中共营运的拘留设施中被关押了8日，该处还关押了至少两名疑似维吾尔族的囚犯，证明中共政府在其他国家设立黑奴。吴欢和未婚夫王正宇都是汉人。王正宇因贴文质疑中共媒体对2019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中人边境冲突的报道，遭中共政府通缉，两人逃往国外。王正宇4月5号在杜拜被捕， 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玉杰表示，此前他从未听讲过中国在杜拜设有秘密监狱，而且在境外设置这类设施颇为不寻常。这类境外监狱反映出中国正持续利用国际的影响力，以拘留或从海外引渡公民回国，包括政治意见人士、贪污疑犯或者是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